我今天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五章，这一章继续描述约翰在天上所看见的景象。他说他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他又看见一位有能力的天使宣传说，有谁配揭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在上次节目我讲过，对于这书卷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它是神与以色列所立的新约。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四节。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约翰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他激动地大哭。他确实是一位性情中人，有圣洁的感情，有敬虔的好奇心。他想看见天使也不能看见的事物。现在约翰要看见一场伟大的戏剧，因为约翰是从地上来的。启示录这一卷书是在泪水中写出来的。到底世界是要继续在罪恶和忧伤之中吗？这地球有没有盼望啊？请听保罗怎么说。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三节，他说：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难道没有人有能力来治理这世界吗？约翰为此激动地大哭起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又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个人认为进化论是最悲观的哲学和学说，难怪它使到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自杀了。你想想看，我们要花上几百万年的时间才来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步，那对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难道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那些政治家说他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类带来和平，那是短浅狭隘的看法。我们有听见教会说他们可以解决世界上发生的问题，甚至于说他们可以使全世界的人信耶稣。我们也看不到这个可能性。弟兄姐妹，现在就是没有一位够资格来打开这书卷，来管理这世界。约翰就为此而大哭。虽然约翰以为没有人能展开这卷书，但往下我们就看见有一位可以展开。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很显然的，任何一位长老都知道谁可以展开那书卷，因为他们有属灵的光照。我相信这又显示他们是代表教会，因为主耶稣曾经对属他的人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五节的话。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位配得到这世界的器具的，他不但救赎了你和我，他也救赎了这个世界。这一段经文显示出了他的事工与世界的关系。经文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是指基督是从以色列民的犹大支派出来的。当老雅各临终的时候，他叫了他十个儿子到他面前来，他一一的为他们做预言。他为犹大做的预言是这样的，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九节第十节记载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躯，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就是赐平安者，主耶稣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又是大卫的根。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记载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神对大卫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主耶稣应验了旧约中关于世界的未来的预言，他有权接续大卫的位。旧约中一切的预言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就要全部的应验。好，接下去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约翰又看见下面的这一幅景象，他说，我又看见羔羊，在这里是指一只小羔羊，这暗示他的温顺和愿意牺牲自己。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七节说，主耶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总不开口。约翰又说，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经文说像是被杀过的，这表示基督的救赎与替死，这里是强调他被人用暴力杀死的。有羔羊站立，这站立的意思是指他的复活，他不再是坐在神的右边，他现在正有所行动，他移到他的权位上，他要再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的大灾难，马上要打击这个世界了，那风暴已经开始朝向世界吹过来了。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宝座之中是指主耶稣基督是在宝座的前面，他准备执行作为一个公义的法官的职务。七角暗示完全的能力，角是代表能力，请你参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七眼代表完全的知识，主耶稣基督是全知的，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在完全的灵中运行，那灵是具有智慧以及 洞察一切的灵。主耶稣基督是狮子，又是羔羊。狮子的性格是指他第二次再来，羔羊的性格是指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狮子象征着他的威严，羔羊象征他的温柔。作为一个狮子，他是掌权者；作为一只羔羊，他是一位救主；作为一个狮子，他是审判主；作为一只羔羊，他接受审判。狮子代表神的政权，羔羊这是代表神的恩典。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五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主耶稣经过灾难来到宝座，他先以公义审判，然后才以公义来治理全地。他不再为教会代求，因为教会已经跟他同在了。他现在要开始审判了，这里的行动是很重要的。好，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经文说他既拿了书卷，这是一个伟大的行动。主耶稣现在要执行他的职权了。我们留意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向羔羊的敬拜，琴暗示赞美，长老并不是弹琴，他们不过是赞美神的记号，他们就像祭司一样。有人说，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信徒的祈求已经蒙垂听了，主祈求他们能够认识他，与他同在，并且看见他的荣耀。这已经由长老们在这一幅天上的景象里表明出来了。盛满了香的金炉，这是指圣徒的祈祷。很明显的，二十四位长老代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他们也都是祭司。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跟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他们是指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说的，他们都唱这首新歌，天使也与教会一起赞美神。他们唱新歌，这暗示他们不断地赞美主，就是赞美那一位拿书卷的羔羊。他是万代万族人的救赎主，将来我在天上也要唱这一首新歌，我要与他们一起来赞美主。这是多么兴奋的事。新歌是指救赎的歌，旧歌则是指创造之歌。约伯记告诉我们，神的众子歌唱，他们歌唱因为神是创造主。他们在那个时候还不认识神的爱，而现在我们可以歌唱赞美爱我们赐下基督给我们的神。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 是一幅何等感人的景象。经文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这显示基督是他们敬拜和赞美的对象，唯有他是配得赞美的。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买了人来，他们在地上唱诗赞美他所流出的宝血。可是在地上却有许多宗派的教会，他们把诗歌中一切提到主的血的歌词都删掉了，而在天上他们却要把它放回诗歌里面，他们要歌颂他的血。我想主耶稣不会把某些人提到天上去的原因，是不想使他们难堪，因为他们在那里将要歌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经文有说，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这是指在灾难期中得救的圣徒。那时候教会不是在地上统治，而是驾临世界之上。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11节跟12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11、12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约翰说千千万万的时候，我相信他是指数目众多。事实上约翰说，首先我看见在长老的周围有一群天使，他们在歌唱，他们的歌声真是美妙，场面感人。但是忽然我往那边看，哇，原来有一大群的天使，多得数不过来，恐怕没有人数过，也许数不清，连电脑也数不清到底他们有多少。神创造了这些天使，是要他们赞美他。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地上的时候，你不想敬拜主、赞美主，那么我就不知道你要到天上去干什么呢？最后，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五章13节跟14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13节跟14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神所创造的每一个受造之物都参与着宇宙性的大敬拜，不论他们在天上或者是在地上，都来敬拜神。很明显的，连地上动物、海里的鱼类也参加了这个大赞美的行列。他们颂赞神的时候，那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就是教会也在书敬中在神面前颂赞敬拜他。如果我能够的话，我要参加这一个颂唱哈利路亚的大合唱，因为我们看到这一幕天上大敬拜的伟大场面的时候，我们发觉一切的赞美、尊崇和敬拜都归给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常有赞美和敬拜主的习惯，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操练呢？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完了，我们在第四、第五章随着约翰看见了天上的景象，以及在天上的宇宙性大敬拜和赞美会。下面第六章是一个分水岭，来到第六章，我们眼前的景象马上就转回到地上来了。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很自然的，那就是当教会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往下看，我们看到从第六章到第十八章，大灾难发生了。那一本被七印封严的书卷揭开，就带出了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章所发生的事。七印被揭开，大灾难期也就开始了。有关第六章的经文，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详细的讲解。今天我要开始讲解启示录第六章。这一章圣经是这一卷书的重要分水岭。我们在第四章看到天上的景象，约翰被提到天上，我们也跟他一起上去看见在天上发生的事。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教会这个名称，因为教会这名称只在地上使用，我们却看到24位长老，他们代表教会。从第四章起就没有提到地上的教会，因为教会在那时候已经被主提去了。启示录中各样事情的进展是有一定次序的，我们要照着彼得所说有关预言的规则来看书中的预言。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也就是说不可按预言本身来解释它。每一个预言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它跟其他的预言是相配合的。到了第六章，很多人都忘了约翰在启示录中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次序的分段法。主耶稣吩咐约翰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19节的话。第一，所看见的事就是有关荣耀基督的荣耀形象，他是在灯台中间的大祭司，他在那里使地上的灯台继续发光。第二，现在的事就是指从五旬节一直到被提的教会的历史，那是由7个教会所代表的。第三，将来必成的事，教会在地上的职务在第三章那里就结束了。第四章一开始，约翰说了2次以后必成的事。约翰那样说是为了那些持着无千禧年派的人作想，所以从第四章开始，约翰就写下了将来必成的事。在第四、第五章，我们跟约翰一起到天上，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物就是宝座和主耶稣在那里，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正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他又是羔羊，羔羊是强调他第一次来，羔羊是那一位配揭开 被漆印封严的书卷的，因为他是救赎主。你知道主耶稣是唯一的一位有资格来审判这世界的，他是唯一能够审判世界的，不仅是因为他是主，是道成肉身的神，更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工使他有这权柄，有这资格。他创造了这个世界，那就给了他权柄。在第四章他受到敬拜，他是造物的主，然后他又拯救了这个世界。在第五章他是以救赎主的身份受到敬拜。既然他是造物主又是救赎主，他就是唯一配审判全地的，他也是唯一的一位能够统治这全地的。这叫我们想到，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怎能有资格在这地上做审判官呢？最高法院又有什么权利来审判人呢？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呢？让我告诉你，只有主耶稣配审判人。今天地上一切不公平的事，都是由这些渺小的人一手造成的。只有耶稣基督配称为审判官。这是我们在第五章所看见的图画。来到第六章，我们眼前的景象转回到地上，而很自然的我们会问，教会离开世界的时候，地上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啊？教会离开世界之后，地上发生大灾难，那就是第六章到第十八章的主题。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一节，我们要看到的是揭开了被漆印封严的书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这漆印揭开，也就展开了大灾难期。主耶稣揭开头四印，就有四匹马出来。在那一段的期间，我们要看到寻道的使者以及那将临到的愤怒日子，一个一个印很有次序的揭开，最后第七印一揭开，就带出来七只号，那是记录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二节到十一章的十九节。第七只号吹响了，就带出来七个可怕的人物，那是记录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三章。那只从海中上来的兽一出现，马上带来七个愤怒的碗，那是记录在十五章十六章。最后一个愤怒的碗带出来巴比伦的受审，那就结束了大灾难期，是记录在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八章。最后就是基督再来。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巴比伦是最早也是最后受审判的。巴别塔的巴比伦代表人类初次有组织的背叛神，那是记录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巴比伦也代表人类最后一次的背叛神，包括在宗教上以及政治上的背叛，这也就结束了渺小的人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就是那一位配揭开书卷的主，他现在正指挥着一切。这卷启示录一开头就告诉了我们，这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他不再行走在灯台之间，因为灯台已经全部从地上除去。他不再是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但他现在是神旨意的执行者。当他揭开那七印的时候， 他就在地上执行神的旨意。大灾难其中一切的审判都由那七印出来，而且也带出那七只号、七个碗、七个可怕的人物。大灾难是从天上出发的，耶稣基督在指挥整个行动。难怪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想他还会用什么方法来平息地上的叛乱呢？如果主耶稣像1900多年前那样的来到世界，你说那些跟他敌对的政权愿意把权柄交出来吗？世界上的国家肯交出他们的权力吗？我相信他们是不会的。我们知道那些掌权的领袖都是不配的，只有耶稣基督才配。那么他要怎样来重新掌权呢？就像诗人在诗篇第二篇所说的，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我们马上就要看到他如何行动，这也就是地上所要受到的审判。在这一段审判的期间，教会将被释放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可爱的主日学学生吗？不是，他们都是罪人，但他们都被神的恩典拯救。只有那些拒绝神恩典的人才要经历大灾难期。因此我相信神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兴起了福音广播，就是要把他的话语传到地极。他要叫所有的人都能听到福音，当他们觉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决定要不要经历大灾难。第四章跟第五章就是为那将要来到的全地审判做预备的。我们在第四章看到宝座和三位一体的神，在第五章我们看到书卷和主耶稣基督。有几个因素使到大灾难更加的强烈，更加的残忍。第一，圣灵将不再拦阻邪恶，他并不是离开世界，在五旬节之前他就已经在世界了，但是从五旬节那天起，他的一项新的任务就是给信徒施洗，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身体。他也住在信徒里面，充满他们，引导他们。圣灵将要把教会带离世界，但那并不是说他要离开，他仍然会在世界上，只是他不再拦阻罪恶。换句话说，人在那时候将要任意妄为，而撒旦也是一样，所以我就不愿意留下来了。第二，那真正的教会，也就是做光做盐的教会将离开世界。虽然今天教会在地上的影响很小，但它仍然有一点点的影响力，只是当它一离开世界就不再有影响力了。第三，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要趁着时机尽量得到好处，而神也让他暂时的任意妄为。第四，邪恶的人也有自由去进行他们那些凶恶的计划。换句话说，敌基督将要短暂地统治这个世界。第五，将来会有从神来的直接的审判。我们要看到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七节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不以为大灾难会像一场大风暴那样忽然来到， 其印揭开的过程是渐进的和逻辑的，按着次序的，他们是一个接一个的揭开。启示录是一卷非常有意义的书。让我再一次重申，从第四章起所谈的是将来的事。如果那是将来的事，而我们今天是在现在的事的时间里面，也就是在教会的时段里，我们就不能把七印、七号、七碗，或者是那七个人物带到我们今天来，他们都是将来发生的。不过我相信我们现在正看见舞台上的场景已经布置好了，只是那些事情不会在今天就发生。换句话说，第六章之后的事都是在将来才发生的。至于那段有关七个教会的经文，就可以配合到历史里面，但那些接着要发生的就不可以。我们有两套解释预言的系统，一个是未来的观点，一个是历史的观点。采取历史的观点的解释，认为凡是历史的都可以配合到历史里面。不过很多持历史观的人却是把这以后要发生的事也看作是属于将来的，或再往下一点的事则看作是将来的。我觉得这种的看法是很有趣的。那些无千禧年派的人就把从这以后的事放进历史里面，结果就产生了50种不同的解释系统，但其中49种是错误的，而我认为那第50种也是错误的。我曾经在一间持无千禧年看法的神学院进修，他们试图把启示录下面的事情全部看为历史，所以有时候就很荒谬可笑。例如圣经讲到撒旦要被扔到无底坑里，那学院就教导说那已经发生了。我问教授，你怎么解释今天撒旦的种种活动呢？他回答说，撒旦被锁上锁链，但是他的链子很长，就好像你放牛出去吃草，你用一条很长的绳子绑着它，就让它随意在田里吃草一样。那就是他的解释。我就说，恐怕撒旦真的有一条很长的锁链，因为他今天可以随意在世界各个角落来吃草。如果你用他们这种历史性的观点来解释，圣经中有许多的地方就变得很荒谬了。让我再说一次，约翰很清楚地指出，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将来必成的事，从第六章这里起一直到第20章的记载全都是将来的事。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事都是随着年代记录的，是很有次序，也是很合逻辑的。所以它不是今天发生的事，你不能把它们放进历史里面。今天我们就先对启示录第六章有个大概的认识。我们会看到6个印被揭开，有4件大悲剧领到世界，那是审判的开始。第5印揭开，给我们看到有一大批寻道者。第6印揭开，给我们看到一些大灾难的征兆。教会就没有被提到，因为约翰是在地上看见这些事， 而教会也不在地上了。好，详细的内容呢，我们在往后的节目里再仔细的讲解。今天我就暂时讲解到这里。我们讲过，从第六章起一直到二十章的内容都是指向将来，是将要必成的事。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我要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呢又要胜。主耶稣基督拿着那被七印封严的书卷，他揭开第一印，他将要一一的按着次序把其余的六印都揭开。他掌管着一切，天上一切活物的行动都由他来指挥。所以现在四个骑马的人准备出发了，他一揭开印就命令说去。虽然我们的中文翻译是你来，但是因为命令是从天上发出，所以适当的翻译应该是去。约翰就将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件事告诉我们，所以他说，我听见，我观看。现在我们就透过他来看这一幕的戏剧。许多人试图解释骑白马的人所象征的意义，因此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一般的解释都认为他代表基督，他们使用诗篇第四十五篇和启示录第十九章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但是大多数前千禧年派的当代圣经解经家都认为骑白马的人是敌基督，这是史格托、华尔乌德、埃恩塞德和五旬节派等人士的立场，也是我个人的立场。既然揭开第一印的是主耶稣，那是很难叫他马上一换就骑着白马出来。我个人认为那骑白马的是敌基督，他是模仿基督，假装基督出来的。今天我们正朝着一个世界独裁者的方向前进，我们看见这越来越真实，世界各国都不安，不法的事到处可见，政府也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政权，这一切正为着一个大独裁者铺路。敌基督不是以一个坏蛋、一个反派的角色出现，撒旦的使者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撒旦不会以可怕的面目出现，比如说有脚、有长长的獠牙，相反的，他会以一个很吸引人的样子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世人会推选他，他就实至名归的登上他的统治宝座。可是一旦他掌权，世界就糟糕了。这并不是一个牧师的胡说，有些非基督徒也有同样的看法。一位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说，越来越多的致命武器交在人类手里，又在这个同时，全世界在经济与技术上越来越互相依赖，以至于人类已经进到极为苦恼的地步。只要有任何一位 能够给全世界带来团结和平的新开萨大帝出现，他们就会把它奉为神明。低基督就会打着团结世界、谋求和平的幌子登上世界的舞台。我想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位人物出现，世界就不管他是从天堂来或者是从地狱来，一定会接纳他。今天有不少的机构致力于谋求世界和平、改善民生，但是世界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差。当敌基督上台之后，他会谈和平，世人以为他们进入了千禧年呢，但实际上他们正进入大灾难里。大灾难就像一只小羊羔一样温顺地进来，而出去却是像一只凶猛的狮子。世人将要相信一个应许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大谎言。那骑白马者不会是基督，因为基督是在宝座中的羔羊，他又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正在天上指挥一切，发号施令。他是四位骑马者骑马出来。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就明明地指出基督，但在这里就很模糊，而且我们看出那骑马者不是基督，而是模仿他。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三节四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一位骑马者不会是基督，因为当他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时候，那将是永远的和平，而这里的和平却是短暂的。骑白马的出来之后，马上骑出来的是红马，这匹马带来战祸。骑白马所带给世界的和平是短暂的，也是假的和平。敌基督摆出要给全世界带来和平的姿态，但是他并不能保证世界会太平，因为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这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二十一节的话。世界上每一个政府一上台都答应要给自己国家谋求安定太平，但我们看不到太平。而且今天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云正密布全球。敌基督是一个骗子，他不会带来和平，因为这个骑红马的要踏遍全世界。你别说这已经应验了，不，他还没有应验，他要在将来才发生。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六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五节六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约翰又说：“我观看，我听见。”他要我们知道这是他看见听见的事。黑马的颜色表示哀哭， 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四节都谈论到这一点。黑马也代表饥荒，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八节九节说，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黑马代表将要临到的全球性的饥荒，通常在战争过后就会粮食短缺。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说，一个士兵一天的粮食只有一夸特或者是一升的麦子。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六节说，工人一天的工价是一钱银子。所以在那时代，一个工人是无法维持他的家庭的。油和酒是富有人的奢侈品，油就相等于我们今天使用的化妆品，就是生活的奢侈品，酒就相当于今天我们所饮用的酒。很有趣的一点就是，粮食虽然缺乏，但却有麦子来酿酒。那时候他们仍然用麦子来酿酒，而只有富人才能够得到。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些富人都可以有肉吃，他们也能够获得生活上的奢侈品。将来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有钱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得到奢侈品，但穷人就什么也没有。一向来的情况都是这样。我听到许多人表示要如何的解决穷困的问题，可是他们所能够做到的只是给自己带来一份好的工作，至于贫穷的人却一点好处也得不到。没有一个人可以使穷人高举，为什么呢？因为唯一能够将你高举的就是耶稣基督。启示录所说的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事情就是如此，而且也将会继续下去。远在1798年的时候，就有一位牧师做过这样的结论，他说，人口的力量远比为人类生产衣食的力量来得大，他的预测在他那个时代是有相当分量的。在1959年，联合国的77个国家所组成的粮农组织在罗马开会，讨论如何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汤恩比在那次的会议中宣布，他说，迟早粮食的生产会到它的极限，到那时候如果人口仍然不断的增加，那么饥荒将取代瘟疫，战争的力量将扼杀人类。约翰·奥尔爵士，他曾经一度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主席，他警告说，我要提出一个最后的警告，如果人口问题得不到解决，在下个50年世界会产生混乱。有人报告说，今天有7亿5000万人越来越饥饿，他们是住在靠近共产主义地区的人们。今天饥饿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战争之后饥荒就结宗而至。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第7节第8节的经文。 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七第八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里说的瘟疫要害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那时候不会有足够的抗菌素或者是盆尼西林来分派给需要的人，以阻止瘟疫的蔓延。名字叫做死，死在这里被人格化，死亡不仅是肉体停止活动，人死了之后，如果他是一个失丧的人，他的灵魂要下到阴间去。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后来之人的预像。启示录这样说，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节说到财主和拉撒路死后的遭遇，那些经文说，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阴间跟这里的阴府是同一处地方，那人死后灵魂就去到那里，或者说阴府也就是尸体停留的坟墓。换句话说，一个没有信主得救的人，他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就到阴间去，主耶稣是那样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把死拟人化了，他也把罪拟人化，他这样做主要是强调那件事，罪和死同时进入了世界，死是罪的结果。从亚当到摩西这段期间，人并非犯了亚当所犯的那个罪，他们的罪行也不是因触犯了律法像亚当那样，因为那个时候十诫还没有颁布下来。不过那段时期人确实犯罪死亡，亚当的罪成了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像亚当一样死了，连婴孩也在洪水中死了。很明显的，死有三种的意思，那是我们平常很少想到的。我们一谈到死，只想到肉体的死，其实死包括一，肉体的死；二，灵性的死；三，永恒的死。第一，肉体的死只是指肉身方面的死，因着亚当所犯的罪，死就临到每一个人。第二，灵性的死就是与神隔绝，背逆神。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一个死的性情，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不为神预备地方，不渴慕神。第三，永恒的死就是永远与神分离。如果人没有得救，他的结局就是永远死亡。启示录第二十章十四节说的第二次的死就是指着这个。亚当犯罪之前，神对他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的话。 亚当后来活了900多岁才死，但他的灵性向着神是死的，他远离了神，不再与神有交通，他的灵性死了，跟着肉体才死亡。肉体的死亡也就进入了人类的家庭，死也就越来越摧残人类。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靠着现代的药物，靠着进步的科技来维持着生命，实际上人类一直在退化。如果没有这些现代的药物科技，恐怕人类的寿命会更短。神并没有创造人叫人去死，死亡是加诸在人身上的刑罚，因为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因为他是我们的始祖，他为命就是我们为命，他的死也就是我们的死亡。罗马书第五章说，亚当是基督的预像，现在基督是新造之人的元首。这新造的人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只有基督能够赐予生命，凡属于基督的人都得着他所赐的生命和永远的福乐。在大灾难期的时候，死要像脱缰之马一样蹂躏人类。好，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再继续的讲解。